大家好，我今天选了一部经，这故事蛮长的，但内容很好，想要跟大家共勉，这部经我起了一个名称，就是《也甘为第四天说法》，那是出自《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在大正藏十七册576页下栏到580页下栏，那。野甘是类似狐狸或者类似狼的一种动物了，听说汉地没有这种动物，那有的翻成狐狼，它是介于狼还有狐狸之间的一个动物，那这经有点长，但是内容很不错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好，佛说在忆念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节之前哈。那在一座山中有一只野甘，就这只野甘呢被狮子王追啊追啊，结果情急之下，他就跳到一口井里面去。那跳到井里面去，那个狮子王当然吃不到了啦。他本来庆幸要能够活命，但是呢掉井里面去，怎么爬爬都爬不出来啊。经过三天以后啊，他这想开了啦，他想啊这下子必死无疑。结果呢，他就说一首偈颂，他说：“今日为苦所逼迫了哈，那即将丧失性命在这口井当中，那一切万物啊都是无常的哈。那早知掉下来会死，被狮子吃也死嘛哈。那早知道的话，干脆哦，那就喂狮子哦，还功劳一件了哈。那这样子的话，这真的是罪恶之深呐哈。为了贪惜性命。”却无功而死，那无功而死，这非常可恨啊！就是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哈。那又以这个臭身啊污了这口井，这个臭身啊都污了水，他觉得罪业非常的深重哈。就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野甘哦，你看哦，他南无忏悔十方佛哦，那能够忏悔，能够皈依十方佛啊。希望佛能够知道他的心意啊，了知我心尽无矣。我的心呢，其实现在忏悔，希望能够得到清净啊，无边的清净。那过去世所造的种种身口意的罪业呢，希望在这一生就能够偿还过去的所有的罪业啊，结束，以后不要再造恶业，也不要再轮回转世啊。那这些罪业。偿还完以后呢，希望身口意都很清净啊，心如如不动，念诸法实相，而且呢，希望从此以后世世能够遇到名师啊，如法修行，希望能够赶快成佛。哦，这个野甘能够发这样的心呐，那正好在倒立天的第四天啊，倒立天天主他听了以后呢，肃然起敬了哦。毛骨悚然哦，要想念古佛，那自己思维在天呢，没有可以依靠，没有教导的师长啊，成天呢就单着五欲啊，在享受五欲了哈，在沉默，不能够出离这恩爱的牢狱。那一想到这里哈，就非常感伤哈，不禁这个掉下眼泪啊。他听到野甘所说的这个偈颂呢，他就很感动。就以那个80000诸天子啊，就飞下来啊，他想要多听一点法，结果呢，他就循着声音啊，从哪里来？一看呢，哎，竟然在井底下哦，那看到野甘呢，在井底的双手要攀爬啊，但是却没办法爬出来。那天地他就这样想哈，那个圣人啊，他能够应化无方啊，就是经常会不一定的。是什么样的形状哈？它可以变化无穷啊，没有固定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虽然是野甘的形状了哈，但是它有可能是大菩萨，并不是普通人哈。那我们应该请问啊，希望他能够多开示一点，来解除我们的疑惑哈。那也让诸天子能够听闻佛法，天地他就代表就说了哈。我们很久很久以来啊，就没有再听闻圣教了啊，经常处在暧昧的地方啊， 虽然是天上享乐了，但是没有听闻佛法啊，那都没有良师的引导。那刚刚您所说的这个话呢，真的是不平凡的哈。那希望您多为我们诸天呢宣讲宣讲。这时候野干呢，他因为在井底下嘛哈，他就抬头跟他回答了：“啊，你是天帝啊，因为他是刀立天天主了哈，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哦，你不知时宜啊，就又愚痴又傲慢。以前啊，我听说，假如要请法师说法哈，应该法师在上座啊，哦。”那个请法要在下面或者是跪着来请法，那有时候法师掉在井里面去，那、啊、你们高高在上的道理呢？哦，这个也看到，他就说：“哎，你这样不修恭敬啊、哦，来恭敬请法，嗯，那这个法水清净啊、哦，能够救度众生了、啊，你怎么可以这个共高我慢呢？啊、哦，哦，天帝听了以后啊，非常的惭愧哈、哦，那其他的这些。”小天子啊，一看啊，天帝带我们下来，竟然这个出糗啊！哦，一方面很惊讶了，二方面呢，就没有想到天帝被那个野干呐、啊、来教训了一顿哈、哦，他们就笑出来了哈、哦。那天王他降临，就从天上下来啊，哈、哦，降临大无力哈、哦，就是没有得到大的利益，然后竟然就被这野干训了一顿。哦，这觉得非常惭愧哈、哦，觉得羞耻啊、哦，很感伤。哎，这个帝释毕竟他是天王了哈、哦，他就告诉诸天，哎，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了哈、哦，这个是我本身呢、啊，哎，顽劣愚钝，我的行为呢没有相合了，哦，这是我的错误，我承认呢、啊。哎，他还蛮理智的哈，哎，不会说哦，我是这个天王啊，你们这些小孩子呵呵讲这个话，哎，他还是蛮讲道理的哈、哦。那我要借这个机会呢，来请法哈、哦，请这示现的菩萨，他以为那是示现的菩萨了哈、哦，希望他能够多开示法要。那既然这说法者应该在上座嘛，哦，就。这个诸天呢、啊，就垂下他的宝衣啊，就接这个野干哦，就上来，然后就跟他合掌啊、哦，道歉说不是，而且呢还磕头啊，啊、哦、磕头忏悔啊、哦，希望能够慈悲原谅。嗯、那诸天大家依着这野干的教诲啊、哦，但是呢，因为在天上啊，享受五欲，所以迷失了了哈。哦那这个都是没有遇到好的师长的引导，没有好的师长为他们开示，苦乐常无常啊。那如果有好的师长呢，会告诉他们讲：你现在虽然是享乐啦，但是这个是无常的啊，应该要警惕。就诸天呢，他们很欢喜哈，就准备天食啊，很美味哈，供养的野干啊。那野干得到食物以后，哎，没有想到。就因为这样子而活命了哈，他觉得非常意外，没有想到因祸得福哈，不但没有死，还吃了一顿天食啊哈，那心里就非常高兴，踊跃哈。但是问题来了啦，他被救出来了，对不对？不能吃完以后就嘴巴擦一擦就赶快溜啊，不行啊！哦，结果这个时候也跟他自己这样想哈，畜生道中啊，他日子过得很苦了哈。是野干也是很苦，听说野干哈、哦，他有的吃那个腐朽那个动物的尸体了、哦、嗯，但是今天能够因此而得救哈、哦，因为他过去生智慧力的关系，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假如是普通的野干，那根本不会感动天地来救他一命嘛，哈、哦，他是因为有智慧力的关系，那心里就这样想哈、哦，我再堕到井中这里面的三天。不吃不喝的了哈，就好像饱受苦刑这样子。那这样的命哦，这样子没有想到能够延续生命呢，这个并不是他所贪爱的啦。那之所以会感到高兴欢喜哦，其实是为了要教化这天人哦。他其实 欢喜的齁，并不是说哦我因此得救而已哦，其实不是这样齁，他是为了教化天人齁。那这些愚痴的天众齁，八万天众，其实他们都是沾了第四天主的光啦，因为第四天主虽然是享受五欲啦，但是有一丝毫的那种般若智慧，所以愿意带着这诸天啊下来请法齁，是这天子也是沾了天主的光齁。那大家一起来呢都想要来听法，所以就自叹言齁，奇哉奇哉齁，这个因缘真的不可思议啦齁。那我怎么样来劝慰这些诸天呢齁，怎么样来为他们开导教化，来成我功德。因为教化行法师啊齁，他累积自己的福德智慧资粮嘛齁，这样子。然后他心里又想齁，今日能够因此得救了，其实要感谢我过去生的师父和尚慈悲教授我的般若智慧。哦诶，他非常感恩呢齁，不是说哇这是全部都是我智慧，他没这样想，我今日能够这样子会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其实要感念我过去生的师父。他这样殷勤的教导齁，他自己也用功啊，般若入心啊，能够这样子，所以呢他就皈依哦，就很虔诚的皈依这个很有能力的师父啊、非常殊胜的师父。南无般若，南无就是皈依了哈、我要皈依啊、这般若波罗蜜啊、皈依智慧。那虽然有一些行为哈、错误的行为导致他生到恶道中，但是呢他又记得这过去的宿命啊，知道过去生的业因缘啊，借着这个般若智慧之力啊，赶得诸天下来啊，又能够把他救上来，让他有这个因缘来教化这些诸天啊，表达他的一点心意。那这时候天地士就告诉诸天了齁，诶，如这野干，他这时候称他师父了咧，称这个野干的叫师父齁，如师父所说齁，他一定会为我们说法，那我们今天来齁、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益，那我们应该呢要好好恭敬师父齁、那每个人呢就表达了诚心啊，又顶礼齁、来请师父说法齁、众天子说好好好，应该如此齁、结果大家要偏袒右肩喔、这个天子他也偏袒右肩，像比丘这样子来表达恭敬齁、那围绕着野干啊，那长跪合掌，异口同声啊，就说着偈颂：善哉善哉，和尚野干，和尚哈、其实他在佛教里面他是一个尊称啊，对法师的尊称啊。在受戒的时候，真正得戒，比如说比丘戒啊，有三师七正，真正得戒呢，主要得戒和尚就是一位了。这个最高的那一位，其他是阿舍尼，所以和尚在佛教里面他是尊称啊、他们就尊称这个野干叫和尚了啦、希望您为我们开示说法，开导教化我们天众啊、天人他的这愚痴啦哈、为五欲所缠缚啊，五欲虽然是享乐了，但是福报一享尽以后，那就无常变化了啊，死了以后呢有可能就堕恶道啊，这时候要再脱离恶道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其实非常困难啊，从久远来哦、这数万亿年呢、不容易遇到这名师啊，现在能够遇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啊福田。那希望和尚能够慈悲开示啊，天人得福，众生也是如此啊。那我们希望呢，跟和尚能够永结相连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因缘哈，不是今天见面而已哈，就拜拜了，各走各的，不是。我们发愿呐，有这样的善知识呢，希望因缘结得深一点啊。那一直到成佛道啊，经常做因缘啊。这名人不容易遇到了，所以 我们今天很开心哈、哦，来立一下这个誓愿啊、哦。那也刚看到天人这样子殷勤的请法啊、哦，怎么样想要听闻佛法，他就更加的欢喜，告诉天地说：意念我过去世啊，哦、曾经看到世人。那如果想要听闻佛法的话，应该先敷高座，要清净庄严，然后请法师登高座才说法，哦，这表示恭敬了啊、哦。嗯，那为什么呢？主要是这个经法啊、哦，非常的尊贵啊、哦，我们恭敬他啊、可以得到福德啊、哦。那你轻慢他，那当然就得到罪业了啊、哦。所以我们不要起轻慢心。啊，损自己的福德。哦，昨天听了以后，哎，他就说是是，就他又开始脱天衣了哈，又积累高座，很快呢，哎，就清净庄严的高座就成型了。那也干就登高座啊，啊，告诉天地，我现在说法，即使是为了两大因缘呢，一个啊，说法开化天众，他可以得，因为行法布施啊。在累积他的福德资粮啊。那第二个是为了报天地救命之恩啊，施食的恩，所以他不能忘恩负义啦，对不对？不能说、哦、把你救起来啊，吃了一餐呢、啊、就溜了，不能这样子啊。他应该要报恩啊，所以应该要说法。那天地就说了啊，和尚也干你这样子啊，能够免除。死在井里面呢，得以保全性命啊、哦。那我们救你一命，功德应该很大啊、哦。那为何说法报恩不及此？这翻译有点不是很好懂啊。不过我们从前后来看啊、哦，应该是表达说，我们救你一命，这功德应该是非常非常大了啊、哦。你为我们说法，只是嘴巴说一说而已啊。哦，那我们救你一命，功德难道不大吗？这样子啊、哦，为什么呢？一切天下众生呢、啊，大家都喜欢生，不喜欢死嘛，对不对？啊，喜欢平平安安呐、啊，哦，谁喜欢遭遇困苦呢？哦，因为这样因缘，那我们救你一命的功德呢，难道不大吗？啊、哦，那也干就说了哈、哦，其实生死有命了啊、哦，富贵在天呢、啊，啊、哦，大家各有不同的所好，有人贪生。哎，可是有的人他不怕死啊、哦，有人乐死，乐死这里的意思哈、哦，倒不是说是想去自杀啦或怎么样哈、哦，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死很坦荡，啊、哦，不会贪生怕死这样的。嗯，那什么样的人贪生呢？哈、哦，比如说有人啊、哦，他在世的时候啊，愚痴啊、不明的因果道理了哈。哦啊，不知道死后呢，还会在轮回转世，啊，违背佛啊，远离法，就是佛的教诲，他违背了啊。那对于法，他又没有经常亲近听闻呢，就远离这正法的教导啊，又不遭遇名师啊，所以这里讲起来哈、啊，其实就三宝了：佛、法、僧。名师当然有身为代表，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善知识啊。那因为没有三宝的熏习啊，那不知道舍恶啊来向善，所以呢啊不断的造作杀盗淫妄等等啊，为恶四重，都是在造恶业。那像这样的人，他当然是贪生怕死了。他一死以后，其实恶报。种种的恶业啊、恶报啊，就等着他。好，那什么样的人不怕死呢？好，能够对死坦坦荡荡呢？比如说，有的人遇到名师，好，能够侍奉三宝，那能够弃恶向善，又能够孝养父母、恭敬师长，啊，对妻子、奴婢啊、眷属都非常的亲切，啊，然后自己对别人也很谦虚恭敬。像这样的人，他根本不用怕死了。那为什么呢？哦，善人死的时候，因为他可以升到更高的福乐的地方啊，他有可能升天啊，受五欲乐。那如果恶人死的话，他就会堕入地狱，受无量的苦啊。 那善人乐死，就好像这个坏人啊，就是被囚禁的人呢，他出离这个牢狱一样，正好得到解脱了。那恶人他怕死，就好像说怕堕到地狱了，那个犯人啊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天帝就问，如和尚的开导确实没有错，我们即使救你一命了，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了。那施食，就是布施财物或者布施法有什么功德，那希望和尚为我们开示，让我们这个愚痴啊能够转化，能够开智慧。那乙干就说了，如果布施饮食的话只能够救一天的性命了，如果你布施很高贵的宝物的话，那可以救济一世一世的福德。就饮食顶多只能延长他一天的生命了，就一天吃饱而已，他不能说永远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珍贵宝物的话，可能他这一辈子 还可以过得好好的。但是呢，增长这个生死系福的因缘呢，所以即使布施宝物也不一定能够让人家就近解脱。但是相对的，如果能够说法教化，这样的法布施能够令众生出世间道，能够出离世间。那出离世间超凡入圣有三种，一个是声闻，出个二果三果四果，那究竟就是阿罗汉了。第二呢就是比丘佛，第三就是成佛。这三圣的圣者都是听闻佛法而且依法而修行。有的众生免三恶道，受人天的福乐，他们也是因为听闻佛法而来。所以佛说以法布施功德无量。那这第四他就感到很好奇了，这乙干怎么对这个佛法那么熟悉啊，他就很好奇，就请问你这乙干身这是业报身呢还是应化身呢？是菩萨的视线呢还是业报身真的是一只乙干？那乙干说，其实我是罪报身啊，罪业的报身，并不是菩萨的应化身。天人听了以后呢，是肃然起敬啊，更加的恐怖啊，感到怖畏，一方面又非常哀伤啊，伤心啊，泪流满面，更加的恭敬。没有想到，这个业报身呢，那还能够是开示这么样好的佛法啊，那就对乙干说，我本来以为您是菩萨圣人呢，是随机示现来救度众生了，那现在听闻您讲，原来你是罪业果报了，那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你这么有智慧，为什么又会堕到这个乙干的业报身，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因缘呢为我们说一说？那乙干就说，好，那你们想听，那我就跟你们说吧。他说，回忆在过去世他是一个贫家子，他名字叫做阿逸多，是刹利种姓。那年幼的时候呢，他就非常聪明了，也非常好学。那12岁的时候追随名师在深山来研读经教，精进不懈的来修学。这个名师也早晚跟他切磋教授，都非常合时宜。经过50年结果种种的96种经书啦，还有医学啦、咒术啦、占相吉凶种种，他完全通达才德很高智慧德性名闻好的名声呢远播。那时候这贫家子阿逸多他就私下这样的想，今天能够有一点成就，其实都是我的师父和尚的教化之恩，他非常感恩那这个功德呢我难以报答那我家里那么贫穷都没有办法来尽心的供养，那我只好卖身 来换一些钱啊，来报师恩。那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惭愧啊，跟他师父请求，弟子今天能够有丝毫一点的成就，那都是师父的恩德啊，我想要卖身来报答。那师父就说啊，我们住在山上的这些人呢，乞食为生了哈，根本没有什么缺乏，也不需要什么多的享受了哈。那你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啊，去卖身来供养我呢？你现在成就智慧辩才，应该用你的智慧辩才来教化天下人民，作为这个暗示的明灯。那你这样的教化的功劳，那其实就是报答我最好的一种方式，法供养其实就是最上的供养。那希望你不要再去做那些卖身啊，为了钱财的行动。那阿育多他是有智慧的人啊，而且他非常恭敬师父啊，他不敢违背师父的教导，就留在山中啊，乞食活命。就过了不久啊，国王驾崩啊，那群臣他们并不是立这国王的后代啊，他们就召集啊全国的名士啊，让他们集中到王宫。那让他们辩论了，看谁胜利了，那谁是贤者就立他为王。那阿育多因为他之前的才德啊，智慧已经好名声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也被应召而来，与诸学士500余人，然后七天之内呢就互相辩论，结果没有人赢得过这个阿育多。那群臣非常欢喜，就召婆罗门啊，大家就公推阿育多啊，让他继承王位。那阿育多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忧喜焦急啊，一方面非常欢喜啊，如果做王的话，那可以供养师父，但是一方面忧愁了啊，忧愁什么呢？如果做国王的话，那哪一天这太过骄傲自满，贪求五欲啦，随心所欲，那这会赶来一些祸患，这样的话死以后会入地狱受苦。那如果我不答应不当王的话，但是我家里非常贫穷，根本没有什么样的俸禄啦，没办法供养报答师父的重恩，他这样子非常挣扎啦，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后来呢他这个心愿呢，为了报答师父的心愿，想诶，那这个心愿应该要了啊，结果他接受了，是为了报师恩，他不是为自己啊，他开始的时候心愿是为了报师恩还有奉养父母啊，师位以后呢他就宁可接受这个王位。那接受王位以后呢，他就派遣忠臣那这个整备车马装饰的非常好，香花祭月啦，摆种饮食呢，就到山上把那师父迎到王宫别立公舍七宝庄严啊来供养啊，整理得非常好床卧啦，被褥啦，饮食医药啦，花园果林种种都非常好来供养师长。那阿育多王不只是采供养他是借这个机会与这个臣民夫子才女王公啦，妃子啦，仆人啦，每一天都是请了阿育多的师父为他们受食膳这个请来供养以外呢也希望他的师父能够为大家开示而且为他们受戒经过很长的时间那大概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可能师父往生也说不定那个时候边境有两个小国那这两小国大家这彼此互相憎恨势力兵马彼此战乱经过多年，但是谁也占赢不了谁那 其中一国叫做安陀罗，另外一国叫摩罗婆耶。那这个安陀罗王就召集群臣呢，他想我有什么方法能够取得另外那一国啊、哦？那群臣大家就出主意啦，他们就建议啊、哦、安陀罗王，他说爱多王他出生贫寒啊、哦，虽然他位居王位，但是呢他还是非常低调啊、哦，这非常卑微的那种心意，还是很朴素啦。那从过去以来经常在奉持十善啊、哦、不侵犯自己妻室以外的女色。虽然有宫女啊、大概年纪都比较大了啊、哦、臣他就献祭啦，我们应该找到国内啊、到处去寻访，不问贵贱啊、哦、选择这美女足一百人啊、年少端正，就是长得很庄严啊、哦，让人家看起来很满意的啊，这些人能够让他庄严其身啊，又派遣忠良之士啊，带着很多重宝啊，还有才女呢，来奉献爱多王。如果啊，爱多王他接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向王请强兵百万来帮助我们攻打另外一国啊。那如果他不接纳，那这个计谋就没办法实行了。那安陀罗王他听得很高兴，就依着这个大臣的计谋准备美女啊宝物啊，就派遣忠臣去奉献给阿伊多王。阿伊多王得到这些宝物美女呢，那就很高兴了，就说你给我这么多的好东西，那你希望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使者齁，他就借机会啦，在骗阿伊多王齁。他说摩罗婆国其实也是阿伊多王你所统治的，但是那国王齁他非常奸诈齁，而且非常顽劣不灵齁，不善于教化别人啊，那自己淫乱无度，不理国政齁，那人民都遭受他的毒害。其实看他就像怨敌一样，像冤仇，像仇人一样。那希望大王能够帮助我百万之兵，我来行正义之师了，帮阿伊多王您能够讨伐。我奉献的诚意其实在此了。那阿伊多王那时候不查，结果就拨给他强兵百万送给他。就安陀罗王他自己又选择国中的人啊、哦，那又有阿伊多的百万强兵相助，就去讨伐。百天之内哈、哦、的战斗啊，死伤无数才胜利。那摩罗婆王就是另外那些就全部被处死了哈、哦，宗族数千万人呢、啊、就全部都灭亡了。就是战争呢、啊、总是非常惨烈哈、哦。结果阿伊多王他得到这个美女呢、那忘失了他的本质，就奢华淫乐，不理国政。那这时候败相一起来、众官群臣就互相作乱。那有些良民之子、就被掳为当奴婢啊、那风雨不调，饥饿满道、怨敌就来侵略。阿伊多王那自此他就失去国王，最后他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当然就因为罪业的关系，他就堕地狱，遭受种种的苦。但是呢，由于过去生他学问智慧力，他又能够记得他的过去的宿命，他自己非常的惭愧，忏悔，去恶向善，哎，很快的呢，地狱命中又生恶鬼，所以这里面哈、你看哦，他堕地狱，堕地狱是堕地狱了，但是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有智慧，又能够忏悔，其实很快就可以处理，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可以了解智慧般若真的很重要。 那戒行圆满也是很重要。戒行不圆满，第一还是要去的。须臾就是很快的时间。那第一命中 升到恶鬼中，又记得宿命，又忏悔，又修十善，很快的恶鬼命中又升畜生，所以升到畜生赶着这也干身。那由于智慧力的缘故，又记得他的宿命，能够去恶向善，改正以往的错误，修习来日的善行，又奉行十善。那不但奉行十善，也教其他的众生行十善。那没想到最近遇到狮子了，当时惊慌之下就堕到这个井中，但是他也想开了啦，必死无疑。那希望说这个罪报身，因为地狱的报啊，恶鬼报啊，现在畜生的报，希望他这些罪报受尽了以后呢，那能够因此升天离苦得乐。那因为天地你们接济我啊，其实我本来是希望说早点了了这个业报身，能够早点升天呢，没有想到你们把我救了一命了，害得我这个畜生的身还要再多延长一点了，还要经过很辛苦啦，什么时候才能够免除我这个畜生的身呢？所以我说啊，你救我的命啊，其实没有一点功劳。这个如果救的人他听了会很不舒服啊。我救你一命，你还说我、你根本不想那早知道不救你就算了啊。或许有人这样想。